郭祚，字季佑，是太原晋阳人，魏国车骑将军郭淮的弟弟郭亮的后代。祖父郭毅曾任本州别驾，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司徒崔浩，一个女儿嫁给崔浩的弟弟上党太守崔田。太武帝时，崔浩受宠当权，任命郭毅为徐州刺史，代理榆次侯，追赠光禄大夫。父亲郭弘之因受崔浩事件牵连被杀，郭祚逃亡躲藏才得以幸免。郭祚年少时孤苦贫穷，相貌并不出众，乡里没人赏识他。有个女巫预言郭祚将来会富贵。郭祚博览经史，学习崔浩的著作，书信文章在当时被人称道。20岁时任州主簿，刺史孙小伟任他掌管文书。又有太原太守王希彦是郭毅妻子的侄子，共同接济他，这才得以振作。孝文帝初年被举荐为秀才，对策考得上等，受任中书博士，转任中书侍郎，升任尚书左丞，长期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。郭祚为官清廉勤勉，日夜不懈怠，皇帝很赏识他。跟随南征回来后，人证黄门，皇帝出行到长安，经过魏桥，路过郭淮庙，问郭祚说，这是你祖先的传承吗？郭祚说，这是臣的七世伯祖。皇帝说，先贤后哲都集中在一门。郭祚回答说，从前臣的先人凭借通儒殷博，只侍奉魏文帝，微臣虚薄，得以逢迎圣明，自己觉得很幸运。于是命令用太牢祭祀郭淮庙，令郭祚亲自撰写祭文。因赞助迁都洛阳的规划，赐爵东光子。孝文帝曾到华林园，因而观看就景阳山。郭祚说，山因人而静，水因之而流，希望陛下修治它。皇帝说，魏明帝因奢侈在前朝失误，朕为何要沿袭在后？郭祚说，高山仰止。皇帝说，莫非是景行的意思？升任散骑常侍，仍兼任黄门。当时孝文帝锐意改革礼制，同时考核评定九流人物，又迁都草创，征讨不停，内外规划，号称多事。郭祚与黄门送便在幕府参谋，根据他们的才能各有委任。郭祚承受诏命著书，特别勤苦，曾因历逢昭仪，百官晚间在清辉后园饮酒，孝文帝举杯赐给郭祚和崔光说，郭祚忧虑勤勉各种事务，唯独不欺骗我。崔光温和善良博学多识，是朝廷的儒者之秀，不劝这两人该劝谁呢？他受之欲如此。起初孝文帝任命李彪为散骑常侍，郭祚趁机入见。皇帝对郭祚说，朕昨天误授一人官职。郭祚回答说，岂能圣诏一出就有差异？皇帝沉吟说，这字应有辞让，趁辞让朕想另授一官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彪有起奏说，博识辞让轻位，子产所厌恶，臣想要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，不敢辞让。皇帝叹息着对郭祚说，卿的忠诚劝谏，李彪的正直言辞，使朕犹豫不能再决断。于是没有更换李彪的官职。皇帝南征，郭祚以监侍中身份随从，受任尚书，晋爵为伯。孝文帝驾崩，咸阳王元禧等上奏郭祚兼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受任长监吏部尚书、滨州大中正。宣武帝下诏，因监吏逃避刑罚，将其妻子儿女发配远地戍守，如果永远逃避不出来，由兄弟代替。郭祚上奏说，如果监吏逃窜，流放他的兄弟，罪人的妻子儿女又应流放，这样一人犯罪，祸害两家。于毅认为，罪人既然逃了，只流放妻子儿女，逃犯本人名字永远配属，对过错不免，监徒自然堵塞，下诏听从。不久任正吏部。郭祚自身廉洁，看重官位，至于全选授官，即使得到合适人选，也一定徘徊很久，然后下笔就说，这人从此显贵了。因此事情多有拖延，当时常招致怨恨，但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量才称职，当时又因此归功于他。出任史持节、镇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等到太极殿建成，郭祚到京师朝见，转任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郭祚遇到年成不好，全境饥荒困闭，他怜悯爱护下属，多有赈济抚恤，虽然断案拖延，号称返缓，但侍女都怀念他的恩德。 入朝任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、滨州大中正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商议制定新法令，下诏郭作与侍中、黄门参议勘政。旧历令仆忠诚的仪仗队吆喝着进入宫门，直到马道。等到郭作任仆射，认为这不符合进谏之意，对皇帝说了，被采纳。下诏御驾在太极殿时，仪仗队吆喝到纸车门；御驾在朝堂时，到司马门。仪仗队吆喝不入宫，从此开始。下诏郭作以本官兼任太子少师。郭作曾随从皇帝到东宫，明帝年幼，郭作拿一个皇户奉献给他。当时应召左右赵陶公与御史中尉王显互相勾结，深得皇帝信任。郭作私下侍奉他们，当时人诽谤郭作的，称他为陶公仆射、黄少师。郭作上奏说，锦札前后考科标准虽然颁布天下，但像我这样愚笨短浅，仍有不明白之处。现在需要确定官员升迁转任的缘由，超越品级的必须酌情削减。景明初年的考科标准，五年得一级半。正始年间，已故尚书中山王元英上奏考科标准，被旨意说只能以正式满三周年为限，不得计算残年功劳。又去年中，因前后两种制度不同，上奏请求裁决，旨意说升降的体制知道依旧来恒定，现在不明白旧来的旨意是依从景明的决断，还是依从正史的限制。景明考法，东西省文武闲官全部列为三等，考核与在职官员相同。而前尚书卢敞上奏上等之人三年转半阶，现在的考科标准又分为九等，前后不同，参差没有标准。下诏说，考在上中的可以泛级，以前有六年以上千一阶，三年以上千半阶，残年全部除去。考在上下者可以泛级，以前六年以上千半阶，不满的除去。得泛以后考在上下者三年千一阶。散官依从卢敞所奏。郭作又上奏说，考察令规定公卿独著得记超伦而没有副殿的为上上，一殿为上中，二殿为上下，累计八殿，品级降到九。不明白现在各曹府寺凡考核再是公卿，但才能并非独著，成绩品行称职，但德性并非超伦，才干能力粗略可胜任而守平堪任，或者人才稍差，楚官既是并且完全没有副殿的人，应依什么等级？景明三年以来至今十一年，按照标准判定三次应升应退，现在既然通考，不明白十年之中是综合其殿罪累积定级，还是随前后年份断线各自扣除善恶而升降。而且附注的条文属成殿为差，这条以少过失为罪，多过失为殿，不明白采取什么行为是少过失，什么罪过是多过失，累计品次又有几等。诸多文案失当应杖时的唯一副罪依律条次序过随附记录。十年之中三次遇大赦，赦前的罪行不问轻重都能赦免，有的被御史弹劾按验位完成，预设赴任的不明白记录的殿能不能除去。下诏说，独著超伦及才辈寡就都是指文武兼上上的吉言罢了，自此以下还有八等，随才能为次，令文以详备。那些积赋累殿及守平得记的都包含在其中，何容别疑。所说的通考是据总多年而言，至于升降的体制自依旧来年断，何足再请。那些法属已决的殿本来不再免限，预设免罪准其殿者除去，不久加受散其常事。当时下诏迎见明堂国学，郭作上奏说，如今云往西举开纳明蜀，容其东止镇静淮京汉免之间，又需防汉征兵发众，所在众多，边交多累，封邑未息，不可在军旅之际兴板筑之功。而且新年将至，春耕将始，陈于义认为一代封禁之年，凭借子来之力可不时而久。皇帝听从。宣武帝末年常召郭作入东宫，秘密赏赐多至百余万，夹杂锦绣，又特别赐给建帐，恩宠很深，升任左仆射。先前 梁江康炫堵塞淮水，将要水灌阳徐。郭作上表说，萧衍狂妄狡猾，擅自截断河流，一苦人劳，威王已现征兆。一敕令扬州选一猛将，派当州之兵，令赴福山，表里加功。朝廷既意听从，受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。太和以前，朝法特别严峻，贵臣一旦失足，便遭诛灭。李冲当权时，钦佩郭作的见识才干，推荐他为左丞，右监黄门，郭作心中满足。常因孤门，往昔经历崔氏之祸，常忧虑危亡，苦苦自我陈述谦抑，言辞神色恳切，发自至诚。李冲对他说，人生有运，不可躲避，只因明白当官，有何顾虑畏惧。从此积十多年，位至隆重，而进取之心更不息止。又凭东宫师傅的资历，列祠尚书，置在封侯之上，仪同之位。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为他奏文，等到任征西、雍州，虽喜外任，还因府号不优，心望加大。执政者颇感奇怪。当时领军于中倚仗宠幸，骄横放肆，崔光之流，屈躬承接。郭作心中厌恶，就派儿子太尉从侍中郎郭景上游说高阳王元雍，令其调于中出京任州官。于中听说后大怒，假传诏令杀了郭作。郭作通达政事，凡所经历都称职，没有断绝，多成为旧例。名气既重，实望一身，一朝无罪被害，远近无不惋惜。林太后临朝，派使者吊唁慰问，追赴伯爵。正光年间，追赠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文贞公。起初孝文帝设中正时，从容对郭作说，滨州中正，你家本应推举王琼。郭作退朝对同僚说，王琼真伪现在自未分辨，我家为何减之？但主上只信李冲吹嘘之说罢了。郭作死后三年，而于中死，见郭作为岁。郭作子景上，字思和，涉猎书传，通晓心力瞻后，言事颇艳。起初为彭城王中军府参军，升任员外郎、司徒主簿、太尉从事中郎，公正强干当世，善于侍奉权贵宠臣，谥号郭坚，位至中书侍郎，位拜而卒。景上帝庆礼，位至通直郎。庆礼子元贞，武定末年任定州骠骑府长史。张仪字庆宾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曾祖张姓，任慕容超东牟太守，归附魏国，赐爵平陆侯，位至青州刺史。祖父张准之袭爵，又任东青州刺史。父亲张灵真早卒。张仪生性公正刚强有气度，博览经史，袭祖父侯爵，与卢阳乌、李安仁等结为亲友，往来朝会，常相追随。卢阳乌任主客令，李安仁与张仪同任散令。张仪年少豪放，出入殿庭不太目光高傲，无所顾忌。文明太后素来崇尚恭谨，因会见时见其如此，就召集百官督责他，令其改悔，而仍无圈改。善于督察，没有巡检，张仪常充任其选，清廉谨慎严猛，所到之处人皆畏惧佩服，同僚也因此高看他。升任主客令，按立绛侯为伯，转任太中大夫，仍行主客曹氏，不久任黄门。后随驾南征，因母丧解任。张仪居丧过礼，送葬从平城到家，千里步行，不乘车马，颜貌受疾，当世称道。孝文帝到冀州，派使者吊唁慰问，下诏以骁骑将军启用他，还复本位。因参定迁都之功勋，晋爵为侯，转任太常少卿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兼侍中，持节巡查陕东、河南十二州，很有声誉。出使回来，因从征之情，升任尚书。因举荐元昭为监郎中，被贬为守尚书。宣武帝初年，受任正尚书、监侍中，不久任正侍中。宣武帝亲政，罢免六府。张仪与监尚书行鸾听说处分非常，恐惧，出京奔走。被御史中尉真琛弹劾，说非五非四，率比旷野。下诏严厉责备。不久受任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 张仪误上典章，讨访旧事，急到陇右，更加讨袭。于是出入职位，方伯仪仗，赫然可观。羌下畏惧，惧怕他的威严整肃。一方肃静，号称梁木。这年冬天，太极殿出城，张仪与郭作等同殷勤就被征召。等回州，晋号辅军将军。张仪上表请求解除州任，下诏不许。张仪在陇右施政，心力除弊，推行新风，革除旧俗，百姓都爱戴敬仰他。他替国家建造佛寺，名为新皇寺，犯罪的人根据罪行轻重，罚他们做土木工程，不再使用鞭杖之刑。当时陈留公主寡居，张仪想娶公主，公主也同意了。仆夜高照也想娶公主，公主不愿意。高照大怒，诬告张仪擅自设立刑法，劳役百姓。皇帝下诏派职后万二星乘一马迅速前往查办。万二星是高照的亲信，一心想要给张仪定重罪。张仪自身清廉，奉公守法，查不到他的过错。后来他被人取代回到洛阳，仍然被停职废黜多年。张仪得了中风，手脚不便，但志向不改，善于调养，渐渐能够上朝拜见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加授金章子寿。张仪喜欢结交知己，看不起下层人士，不合他心意的人他看都不看。虽然在家中养病，但志气更高。他进献立地图五卷，从伏羲开始到晋朝末年为止，共16代，128位帝王，历经3270年，杂事589条。宣武帝认为很好。孝明帝初年，侍中崔光上表说，张仪和李韶在朝廷官员中，只有这两人出身官位本来在我之上，才干气量又多胜过世人，但近年来因故落后，变成了后辈。按他们的资历，虽然应当升迁，但恐怕品级还没有得到同等对待。从前魏国的公叔文子推荐地位低下的同僚，晋国的士盖推举年长的伯游，古人认为这是高尚的，当时也被赞许。我斗胆根据这个道理请求降低我一阶官位，授予他们一个加级的官职。皇帝下诏加授张仪为征西将军、冀州大中正。张仪虽然年近60，又患有风疹，但仍自强不息，孜孜不倦。公司集会他都穿着朝服参加，严请僧道俗人，修持斋讲经。他好善清闲，喜欢奖励人才，南北方的亲戚故旧没有不称赞他的。他大建宅地，稍微有些豪华奢侈。他颇为欺侮那些疏远的宗族和旧戚，不太照顾他们，时常有人心怀怨恨。他在荣华官场中不知满足，多次上表说自己昔日任秦州刺史时有开辟救援汉中的功劳，希望得到赏赐报答，多年不停，朝廷对此感到头疼。他的第二个儿子张仲与上密封奏章，请求考核选拔人才的标准，排挤压制五人，不让他们进入清流官品。因此一时舆论哗然，诽谤之余满街都是，有人在街上张贴榜文，约定日期汇集，要杀害他家。张仪丝毫不畏惧躲避，父子安然自若。神龟二年二月，羽林军和虎贲卫士将近几千人一起到尚书省辱骂，找不到他的长子尚书郎张使君，就用瓦石击打尚书省大门。上下恐惧，没有人敢制止。于是他们拿着火把抢掠道路上的柴草，用棍棒石头当兵器，直接冲到张仪家，把张仪拖到堂下，肆意捶打，并且叫喊着焚烧他的房屋。张使君、张仲宇当时翻越北墙逃走。张使君回头去救父亲，向那些兵士跪下叩头，请求饶父亲一命。羽林军上前殴打他，把他活活扔进烟火中，等到找到尸骸已经无法辨认，只靠发髻中的小钗作为验证。张仲宇逃走了，没有遇害。张仪只剩下一口气，邻居寺庙的僧人用车把他抬到寺中。远近听说的人无不惋惜惊骇。张仪最终去世了。官府逮捕了八个凶悍的羽林军并斩首，但不能全部诛杀那些家伙，随后就大赦天下以安定人心。有见识的人知道国家的法纪将要崩坏了。灵柩送回被烧的宅地，与张使君的尸骸分别在东西小屋中装殓。张仲宇因伤势严重避居到荥阳，到五月才逐渐痊愈，开始为父亲奔丧，皇帝下诏赐给布帛。林太后因他是内朝老臣，特别怜悯， 几个月后还追念流泪，对左右侍臣说：“我为了张仪，饮食难以下咽，甚至头发都脱落了一些。”悲痛竟到这种地步。当初张仪的曾祖父张信招引河东人定居本州，才千余家。后来他们互相依附聚合，不久又撤销并入冀州。累积30年，分离出来有几万户。所以孝文帝比较天下户口，冀州成为最大的州。张仪任黄门侍郎时，每次陪坐都提起这件事。孝文帝对他说：“终究会让你做刺史，来酬报你先辈的忠诚功效。”张仪追念孝文帝过去的旨意，多次请求回本州任职，朝廷议论没有批准。张仪死后，林太后说：“张仪多次请求回冀州，我想用他，有人违背我的意思。如果依从了他的请求，或许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于是追赠他为史持节、卫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侯。张使君字子恒，品行端正廉洁，好学有才干，胜过他父亲。他把陈寿的《魏书》改为编年体，增加补充了许多译文，成为30卷。又著有《观代录》及各类诗赋几十篇，后来都散失了。当初大成贼在冀州、瀛州之间起事，派都督袁瑶讨伐平定，杀戮很多，积尸数万。张使君以郎中身份任行台，不满军事以首级记功，命令收集人头数千，全部焚烧成灰烬，以此平息侥幸心理，看到的人没有不伤心的。等到张使君死时，从头到尾都在烟火炭灰之中遭受焦烂的痛苦，议论的人有的也归咎于他。追赠烙陵太守，谥号孝，儿子张浩之继承祖父爵位。武定年间任开府主簿，北齐接受禅让后，爵位按例降等。张浩之的弟弟张彦之，张彦之字希德，幼年丧父，有至孝的品性，受母亲正式教诲，言行遵循礼法。他跟随尔朱荣平定元昊，被赐爵五成子，多次升迁至尚书2000担郎中。高岳征讨颍川时，又任命他为都督中兵参军兼记事。张彦之是文士，同时也有武略，常常参与高岳的军帐谋划，也曾短兵相接，亲自斩获敌人首级，深得高岳赞叹赏识。北齐天宝初年，文宣帝为高阳王娶张彦之的女儿为妃，命他前往晋阳举行婚礼。张彦之后来在园林中陪宴，在座宾客都作诗。张彦之的诗说：“天下有道，主明臣直，虽修勿修，永遗世则。”文宣帝笑着说：“得到你的规劝，深慰我心。”后来代理北徐州刺史，不久正式就任，受到官吏百姓爱戴。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，到达北徐州，没有查到可以弹劾的事，只得到百姓写的几篇《清德颂》，于是感叹说：“本来要找罪状，却听到了颂声。”升任兖州刺史，未及赴任就去世了。追赠齐州刺史，太常卿，儿子张乾威。张乾威字元敬，天性聪明，博览群书。他的伯父张浩对人说：“这是我家的千里马。”出仕北齐，官至太常丞；出仕北周，任宣纳中侍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多次升迁至晋王属官。晋王非常欣赏他的才能，与河内张衡一起受到礼遇尊重，晋王府中称为二长。到晋王被立为太子时，升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太子内舍人。炀帝即位后，授任内史舍人，仪同三司，又因是藩邸旧臣，加授开府。不久拜谒者大夫，跟随炀帝巡游江都，以本官代理江都赞物，被认为干练。张乾威曾在路上看到一个丢失的袋子，怕失主来找，就命手下背着上路。几天后，失主来认，如数归还。淮南太守杨深曾与十几人一同来谒见，炀帝问张乾威说：“为首的这个人是谁？”张乾威下殿靠近看了看，回答说：“淮南太守杨深。”炀帝对他说：“你身为谒者大夫，却连参见的人都不认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张乾威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不认识杨深，只是担心看得不仔细，所以不敢轻易回答。”实践点马足就是慎重的表现，他的廉洁谨慎都像这样。炀帝非常赞赏他。当时炀帝多次巡游，百姓疲惫，张乾威于世上密封奏章劝谏，炀帝不高兴，从此被疏远。 不久在任上去世，有个儿子张爽，官至兰陵令。张前威的弟弟张前雄也有才能气量，秦孝王杨俊任秦州总管时被选为法曹参军，秦王曾亲自审问囚徒，张前雄失误没有带案卷，口头应对百余人都能说出实情，同僚无不赞叹他的才能。后来历任寿春、阳城二县县令都有政绩。邢鸾，字鸿宾，河间茂人，是北魏太常邢真的后代，同族五世祖邢古，时了多次征召都不赴任。邢古没有儿子，邢鸾的高祖邢盖从旁支入嗣。邢盖的孙子邢颖，字宗敬，以才学闻名。太武帝时与范阳卢玄等人一同被征召，后来拜中书侍郎，改任通直常侍、平城子、出使刘宋，回来后因病归乡。过了很久，皇帝说以前想起邢颖是长者，有学问义理，应该在东宫试讲，现在在哪里？司徒崔浩说邢颖卧病在家，皇帝派太医乘一马急速前往治疗。去世后追赠定州刺史，谥号康。儿子邢修年就是邢鸾的父亲，官至州主簿。邢鸾年少时好学，背着书箱寻诗，坚守贫困，砥砺节操，于是博览经书史传，有文才和干略，虽然很美，姿貌魁伟，多次升迁至监员外散骑常侍、出使南齐。回来后再升中书侍郎，很受器重，常参与御前坐席。孝文帝因邢耀到司空府南，看到邢鸾的宅地，对邢鸾说，早晨邢耀到这里，看到你的宅地就停住了，东望德馆，心情有所感触。邢鸾回答说，陛下迁都中京，正在建立无穷的基业，臣的心意是与魏朝共兴衰，怎能不致力建造长久的宅地。皇帝对司空穆亮、仆射李冲说，邢鸾的这番话歧义不小，有关部门奏请测试秀才、孝廉。皇帝下诏说，秀才、孝廉的问题不同，精益全变的测问有益，邢鸾才学清正，可让他测试秀才。后来兼任黄门郎，随从征伐刘北。邢鸾在新野后道，皇希说，伯玉指敌方将领，上天蒙蔽了他的心，鬼怪迷惑了他的思虑，守着威邦，固守逆主，到此以来虽未秦灭，但成果已经崩坏，想来不远了，之所以缓攻，正是等中书省写录部罢了。不久人正黄门，兼御史中尉、瀛州大中正，升散骑常侍，兼尚书。宣武帝时，邢鸾上奏说，先皇深察古今，革除各种奢侈，福裕崇尚质朴，不贵雕镂，所珍视的是朴素，不追求奇彩，乃至用纸卷作帷帐屏风，用铜铁做佩勒，以此教训朝廷节俭，向百姓显示优恤。到景明初年，继承太平基业，四方清平，远近归附，于是藩国贡使络绎不绝，商贾交相涌入，各种贡品贸易比往常多几倍，虽然加以节约，每年仍损耗万计，珍宝货物常有盈余，但国家费用总是不足，如果不加以限制，恐怕难以维持生计，从今以后除非必要，请一律不接受。皇帝听从了，不久正式任尚书。凉州、秦州行事，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附，皇帝下诏加授邢鸾使持节，都督征讨凉州、汉中诸军事，禁军撤退征调，可以便宜行事。邢鸾到达汉中，派兵讨伐，敌人全部归降，乘胜追击到关城之下。皇帝下诏拜邢鸾为使持节、凉州、秦州二州刺史，于是开拓疆土，划定地界，东西700里，南北1000里，获得14郡、两个护军以及各县戍守，于是逼近涪城。邢鸾上表说，扬州和成都相距万里，陆路既然断绝，只能依靠水路，水军西上，非周年不能到达，外面没有援军，这是伊可图。益州近来经历刘继廉反叛、邓元起围攻，仓库空虚竭尽，没有再固守的意思，这是二可图。萧深早是群机少年，不熟悉政务，现在所任用的都不是宿将重名，都是左右少年而已，这是三可图。蜀地所依仗的只有剑阁天险，现在既然攻克南安，已经夺其险要，占据他的境内已得三分之一，从南安向涪城 可以并驾齐驱任意而行，前军多次破敌，后众丧魂，这是四可图。萧深早是萧衍的侄子，骨肉至亲，如果他逃亡，应当没有死罪。假如军队逃到涪城，萧深早怎肯在城中坐而受困？这是无可图。我听说乘机而动是用兵的好原则，没有放弃干戈而能安定时事，不征伐而能统一的。我以不才之身担当军事重任，上平国威，屡有小胜，远望福义，早晚可破，只是因为兵少粮缺，不宜前进。现在如果不取，以后图谋就难了。我姑且以愚见，必将攻克，如果无功，甘受分等处罚。如果朝廷没有经略之意，我就无事可做了，请求回乡侍养父母，稍尽乌鸟之情。邢鸾又上表说，昔日邓艾、钟会率180,000大军倾尽中国供给，才得以平定蜀地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硬碰硬的较量实力。何况我的才能远不如古人，怎敢请求20,000兵就希望平定蜀地？之所以敢这样做，正是因为占据要害险地，市民仰慕大义。从这里进攻容易，他们来攻就难，尽力而行，按理可以攻克。现在王族前进已经逼近涪城，如果攻下涪城，那么益州就是被擒之物。我确实知道征伐是危险之事，不容易做。自从军队过剑阁以来，须发已经半白。之所以勉力坚持，是既已到了此地而自行退守，恐怕辜负先皇的恩遇，有负陛下绝路，因此孜孜不倦，多次陈请。宣武帝不听从，加上王族在涪城擅自退回，于是没有平定蜀地。李鸾攻克巴西后，派君主李仲谦驻守。李仲谦得到良将张法养的女儿，容貌美丽，非常迷恋她，耗费军用物资，专心沉溺酒色，公事禀报请示，没有人能见到他。李鸾对此切齿痛恨，李仲谦害怕图谋反叛，城中人砍下他的头头，降梁江桥西远，巴西于是失陷。五星敌人杨吉奇等人反叛，李鸾派统军傅树衍讨伐平定他们。李鸾初到汉中时从容儒雅，以礼接待豪强大族，以恩惠安抚百姓。一年多以后，渐渐根据人的去留诛杀百姓，即没为奴婢的有200多人，同时经商贩运聚敛财物，清正的议论鄙视他。朝廷征召受任他为度支尚书。当时梁人侵扰徐兖二州，朝廷于是任命李鸾为使持节，都督东讨诸军事，安东将军，尚书职务不变。宣武帝在东堂慰劳送别李鸾说，知道将军回京不久，难为西夏之效，但东南的重任非将军不可，自古忠臣也并非没有孝心。李鸾说，希望陛下不要为东南忧虑。宣武帝说，汉高祖有言，今无饥饮，无无忧矣。如今将军统兵，朕还有什么忧虑呢？李鸾到任后便分派将帅讨伐，兖州全部平定，进兵包围粟裕，攻克了他。宣武帝赐给李鸾喜书慰劳勉励他。等到梁城贼军逃走，中山王元英乘胜进攻钟离，又下诏命李鸾率军会合。李鸾认为钟离是天险，朝中显贵都知道，如果有内应则尚未可知，如果没有内应，必定没有攻克的可能。而且俗话说，耕则问田奴，倦则问之婢，臣既然认为困难，怎能强行派遣？李鸾多次上表请求返回，宣武帝同意，原因果然败退。当时人佩服他的见识谋略。当初侍中卢敞与李鸾不和，卢敞与袁辉都被宣武帝宠幸，御史中尉崔亮是卢敞的同党，卢敞袁辉让崔亮纠合李鸾，事成之后答应向宣武帝进言，让崔亮担任侍中。崔亮上奏李鸾在汉中掳掠良家女子为奴婢，李鸾害怕，便把在汉中得到的巴西太守庞景仁的女儿华生等20多人送给袁辉。华生等几人姿色出众，袁辉非常高兴，于是违背卢敞的意图为李鸾说话，说李鸾刚立大功，已经得到赦免，不宜再追究此案。宣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高照因为李鸾有克敌之功，却被卢敞等人排挤，帮助李鸾申辩解释，因此得以不受处罚。豫州城人白早生杀死刺史司马越，江城南地区投降梁人， 派其将领齐狗人率军进战献户。宣武帝下诏命李鸾持节率羽林精锐骑兵讨伐，封为评书献帛，奖赏粟裕的战功。宣武帝亲临东堂慰劳送别李鸾，说白早生是逃跑
还是坚守，何时能平定？
李鸾说，如今王室一到，当地士人必定幡然归顺，围困他于琼城，逃跑之路断绝，不出今年必定将首级送到京师，希望陛下不必忧虑。宣武帝笑着说，卿的言语多么豪壮，知道卿的亲人年老，频繁在外辛劳，但忠孝难以两全，不得推辞。于是李鸾率骑兵800背道兼行，五天到达豹口，攻击贼军大将胡孝志，乘胜到达县户，随即渡过汝水。不久大兵相继赶到，便筑长围包围县城。宣武帝下诏命李鸾为使持节，假镇南将军，都督南讨诸军事。中山王元英南讨三关，也驻扎在县户，因为后军未到，前敌逐渐增多，畏惧不敢前进，于是与李鸾分兵，准备形成犄角进攻。梁江齐狗人等21人开门出降，随即斩杀白早生等同党数十人，豫州平定。李鸾整顿军队返回京师，宣武帝亲临东堂慰劳他。李鸾说，这是陛下的圣明谋略和威灵，元英等将士之力，臣有什么功劳？宣武帝笑着说，卿不仅一月三节足以称奇，而且存有世伯之风，推让功劳而不居。李鸾自从粟裕大捷和平定县户之后，志向行为端正，不再把财物放在心上，军用物资丝毫不侵犯。升任殿中尚书，加授辅军将军，在任上去世。李鸾文武兼备，朝野景仰，上下都悼念惋惜他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当初宣武帝想追赠冀州，黄门真琛因为李鸾先前曾弹劾过自己，便说瀛州是李鸾的本郡，人情所习，于是听从了他。等到真琛撰写诏书，却说优厚追赠车骑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议论的人嘲笑真琛浅薄，谥号为文定，儿子李训。李训字子言，相貌虽然矮小丑陋，但颇有风度气概。承袭爵位后，升任国子博士、本州中正。因朝见林太后自称是功名之后，长久怀抱沉沦委屈，臣父屡次担任大将，而臣身无军国官阶，臣父只做了忠臣，没有做慈父。林太后感慨，任命李训为掌监吏部郎中，后来官至大司农卿，与少卿袁庆哲互相纠弹诉讼。李训对财力很急切，议论的人鄙视他。去世后追赠光禄勋、幽州刺史。儿子李祖征任开府祭酒，父亲丧妻未满，图谋反叛被处死。李祖征的弟弟李祖孝相貌丑陋，有风范，在齐朝任职，死于尚书郎任上。李祖孝的弟弟李祖俊任开府行参军，开皇年间官至尚书都官郎中。李鸾的弟弟李伟任尚书郎中，李伟的儿子李兴，李兴字子明，幼年丧父，被祖母李氏疼爱，好学，早年有才情，出任荡寇将军，多次升迁至太尉记事参军。吏部尚书李神俊上奏李兴修撰起居注，太昌初年受任中书侍郎，加授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当时有人告发他冒领官籍，被中尉弹劾免官，于是做庶公赋。不久受诏与秘书监长景掌管礼仪制度。武帝举行式典礼，李兴与教书郎裴伯茂等人都负责记录义礼。永熙末年，李兴入朝担任侍读，与温子升、魏收共同掌管文书诏令。迁都邺城后便回到河间。天平初年，与侍中从书行子才、魏继景、魏收一同被征召赴都城，不久回到乡里，之后再次被征召。当时梁朝使者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人来聘问，下诏命李兴兼任正元郎，到边境迎接。司徒孙腾言引他为中郎，不久受任通直常侍，加授中军将军。既有文才，又擅长暗读事务。自孝昌以后，天下多事，世人竞相以力能求取显达，文学大大衰微。司周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正断案著称，当时与李兴相互嘲戏，李兴对他说， 世人只知道文学之外的事。宋游道面有惭愧之色。兴和年间，以本官副职陪同李相出使梁朝。李兴喜好触犯人，人们称他为牛。这次出使，谭者称之为牛相斗于江南。齐文襄王代理全选，拟任李兴为司徒右长史，未及上奏。李兴患病去世，世人朋友都为他悲伤。追赠车骑将军、都官尚书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文。所著文章自有辑录。邢伟的弟弟邢彦，字幼平，风度仪容俊美，博览经史，善于谈论事老之学，一向喜好文咏。官至沧州刺史，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安定。去世后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文贞。邢彦笃行义让，起初任南兖州刺史，按例可让义子出仕，他却启奏请让已故弟弟的儿子邢子慎任朝请。邢子慎年仅12岁，而他的儿子已经20岁了。后来任沧州刺史，又启奏请让已故兄长的儿子邢兴任府主簿，而他的儿子都未出仕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邢抗，字子高，颇有文学才能，官至兼通直散骑常侍。出使梁朝，时年28岁，后来任中外府署，因事获罪，死于晋阳。李鸾的叔祖李佑，字宗佑，年轻时即有学问至上，在当时知名。代理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宋国，因奉命出使的秦缅，受任建威将军、平原太守，赐爵承平南。为政清明，刑法严肃，百姓安定。在任上去世。儿子李产，字神宝，好学擅长作文，少年时作《孤蓬赋》，为当时人所称赞。举秀才，受任著作左郎。代理常侍，冒献子，出使齐朝。李产连续奉命出使，当时人赞美他。历任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去世后朝廷叹息。追赠平州刺史、乐成子，谥号为定。李佑的侄子李求，字神彪，是著作郎李敏之子。少年时学习三礼政事学，通晓经书，富有文思，举秀才上帝，任中书一郎、尚书殿中郎。孝文帝因公事与他交谈，询问朝觐宴享礼仪，李求用经书回答，非常符合皇帝心意。孝文帝去世后，尚书令王肃多用新礼仪，李求常常用五经正礼来纠正。任尚书左丞，多有纠正，台阁肃然。当时雁门有人杀害母亲，八座上奏处以车裂并阉其住宅，宽恕他的两个儿子。李求反驳上奏说，对君父不能有悖逆之心，有悖逆之心必诛。谋逆者诛及妻亲，杀害亲属者刑罚不及儿子。既然悖逆甚于宵禁，禽兽不如，却让祭祀不断，留下后代承传，这不是劝勉忠孝之道，保存三纲之义的做法。如果圣教宽容，不加以株连，使父子罪不相及，恶只限于自身，则应流放到四方边境，命令当地不许其婚配。盘庚说不要在心意留下种类，汉朝法律五月十宵庚都是想灭绝其同类。奏书呈上，宣武帝听从了。后来任光禄少卿，母亲在乡里患病，请假回乡，遇上秋水暴涨，河桥断绝，李求找到一条小船渡河，船漏满水却不沉没，当时人认为奇异。母亲去世，哀伤毁损过度，为当时人所称赞。去世后，追赠幽州刺史，谥号为威。李求善于与人交往，亲和崔亮、顿丘李平都与他亲近友善，所作悲颂杂笔30多篇。长子李臧，李臧字子良，幼年丧父，早早树立操守至上，博学有文思。21岁时，神龟年间举秀才，考中上帝，任太学博士。镇光年间，商议设立明堂，李臧主张裴伟的一事之意。事情虽未实行，当时人称其论理渊博。初经任本州中从事，很受乡里亲附。永安初年，征召为金部郎中，因病未赴任，转任东牟太守。当时天下多事，在职官员少有廉洁，唯独李臧清廉谨慎守法，官吏百姓爱戴他。陇西李延时是庄帝的舅父，以太傅身份出京任青州刺史，启奏李臧为属官，兼任乐安内史，有仁惠之政。 后来受任濮阳太守，不久加授安东将军。李臧和善文雅，诚信厚道，有长者之风，被当时人敬爱。为特进真琛撰写的形状，世人称赞其工巧。与裴敬宪、卢官兄弟都结为朋友，曾一起阅读回文集，唯独李臧先通晓。撰集古来文章并叙述作者氏族，称为文谱，未完成，患病去世，当时贤才悼念惋惜他。他的文章共100多篇。追赠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文。儿子李树涉猎学问，有见识领悟。其武平末年任尚书屯田郎，隋开皇年间任尚书侍郎，死于宜州长史任上。李臧的弟弟李绍，字子才，小字吉，年少时有所避讳，于是不行用名。五岁时，卫吏部郎卿何崔亮见到他，惊异地说，这孩子日后必有大成就，地位名望显达。十岁便能作文，富有才思，聪明强记，每天诵读万余言。族兄李鸾有见识人才的眼光，对子弟说，宗族中有这个孩子，不是平常人。少年时在洛阳正值天下无事，与当时名流专以山水游宴为乐，无暇勤于学业。曾遇连绵大雨，于是读汉书五天大致通读一遍，后来因饮酒戏谑疲倦，才广泛寻览经史，一目五行看一遍便无所遗漏。文章典雅华丽，既丰富又迅速。未满20岁，名声震动士大夫。曾与右北平杨固、河东裴伯茂、从兄行服、河南陆道辉等到北海王兴家住宿饮酒，一起赋诗，共几十首，都在主人奴仆处。第二天早晨，奴仆出行，众人寻找诗作找不到，李绍都为他们背诵出来。有人不记得自己的诗，奴仆回来拿到底本，不差一字。众人把他比作王粲。吏部尚书陇西李神俊非常钦佩敬重他，引为忘年之交。初出仕任魏宣武帝的挽郎，受任奉朝请，升任著作左郎，深受领军袁插礼遇。袁插新任尚书令，李神俊与陈俊、袁帆在座，袁插让李绍做谢表，片刻便写就拿给众宾客看。李神俊说，邢绍这篇谢表足使袁公变色。孝昌初年，与黄门侍郎李衍之共同掌管朝廷议论，从孝明帝以后，文雅之风大为兴盛。邢绍文辞的华美在当时独一无二，每篇文章刚写出来，京城就因此纸价上涨，诵读之声很快传遍远近。当时袁帆和范阳人祖营地位显赫，文章之美被前辈所称道。因为邢绍文思华美丰富，他们非常嫉妒他。每当洛阳的权贵要升职，大多请邢绍代写谢恩的章表。曾有一位显贵刚被授官，大办宴席，袁帆和邢绍都在座，袁帆以为主人会托他写辞让的表彰，于是主人让邢绍写，袁帆很不高兴。常对人说，邢家小儿常替人写章表，自己买黄纸，写完就送去。邢绍怕被袁帆陷害，就称病推辞。适逢尚书令袁罗出京镇守青州，启用邢绍为府司马，于是他在青州终日酣饮赏景，尽享山水之乐。永安初年，邢绍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所写的诏书文体宏大华丽。等到尔朱兆攻入洛阳，京城大乱，邢绍和弘农人杨英避乱到松高山。蒲泰年间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任散骑常侍。太昌初年，皇帝下令让他长期在内省值班，配给御史，让他复查尚书门下省的事务，凡是任命大官，先问他是否可行，然后才执行。受卫将军，国子祭酒。因父母年老回乡，皇帝诏令当地特别配给5名士兵，并让他每年入朝一次，以备顾问。为母亲守丧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。后来杨英与魏元插以及邢绍请求设立学校，上奏说，两所学校兴盛于虞舜殷商时代，是用来祭祀配享上天，以显示至高无上的尊严，向天下宣布教化，以彰明效法上天的准则。奉养老人以咨询哲言，培育学子以传播经典教化，因此能使国家长久，风范流传万代。到了秦朝，改变了这种做法，坑杀儒生，灭绝学术，来蒙蔽百姓，所以天下分崩离析， 国祚终结于两代，汉朝勃然兴起，重新修明儒术。所以西汉有六学的制度，东汉有三本的盛况。到了魏晋，拨乱反正相因相成，战乱之中学校没有断绝。回想高祖孝文皇帝秉受天命，道德照耀古今，在乡党设立教序，在郡国敦促诗书，但开始经营事务繁多，战车多次出动，没有来得及完成很多事业未尽。世宗继承大统，遵循先帝遗业，永平年间大举兴建，但接着遇到水旱灾害，战事兴起，虽然筑山还差一筐土就停止了。而明堂式礼乐的根本却淹没在荆棘丛中，学校是德义的基础，空有牧童的足迹，城墙坚固重要，却缺少砖石之功，墙垣险要，缺少楼榭的装饰，加上风雨侵蚀，逐渐毁坏坠落，这不是所谓追崇先帝基业，作为万国效法典范的做法。听说朝廷议论认为高祖创建国家，道德与周文王相等，打算在明堂祭祀，配享上天。现在如果积雨不休，仍然如同秋垄，即使高祖神明享用祭品，却在国都南郊缺失，宗庙祭祀的典礼有名无实。这是臣子所以不安，百姓所以盼望的原因。我又听说因材授官是为了任用办事，既然办事就用俸禄酬劳，这样上面没有旷官的议论，下面断绝尸位素餐的谤言。现在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号，却没有教授的实际，和兔丝燕麦南鸡北斗有什么区别？从前刘向曾说过，实在应该兴建庇庸，陈列礼乐来教化天下。礼乐是用来养人的，刑法是用来杀人的。而有关部门勤勤恳恳，请求制定刑法，至于礼乐就说不敢。这是敢于杀人，而不敢于养人啊。我认为当今天下清平，四海安宁，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理应优先经营，如果再拖延，那么刘向的话就应验了。只是事情不能两心，必须有进退。以我的愚见，应该停止尚方局雕饰华丽的制作，节省永宁寺的土木工程，减少瑶光寺的彩瓦之力，分散石窟雕刻的劳力以及其他不是当务之急的劳役，在农闲的三季修缮这几项，使庇庸的礼仪蔚然复兴，诵读的声音焕然再起，美丽的台榭，高大的城墙，在外庄严壮丽，怀公即祀，在内显耀华丽，重新明辨古今，重视乡迎九礼，敦促郡学经考和经验，这样袁凯这样的贤才可以从上祥得到，子由子夏这样的贤才可以从下面郡国产生，岂不是美事吗？林太后下令说，配享大礼是国家的根本，近来因为战事在郊外没来得及修缮，现在四方安宁，应当约束有关部门另外商议经营。邢绍多次升迁至尚书令加侍中，当时与梁朝和好，精选使者邢绍与魏收以及侄子邢子明被征召入朝，当时的文人都在邢绍之下，只是因为不讲究威仪，名望高而难以相服，朝廷不让他出境。南方人曾问接待的官员，邢子才应该是北方第一才士，为什么不做使者？回答说，子才文辞实在没有惭愧，但官位已高，恐怕不再适合出使的限制。南方人说，郑伯游护军尚且还能奉命出使，国子祭酒为什么不可以？邢绍既然不能出使，又请求返回原郡，武帝在京府政征召他在府中作为宾客，受己是黄门侍郎与温子升一起担任侍读。宣武帝年轻，刚开始总揽朝政，崔仙常劝他礼待明贤，询问得失，因为邢绍素有声望，所以请求征召他。宣武帝非常亲近器重他，多次另外召见。邢绍一向鄙视崔仙没有学问，在言谈中就说崔仙什么也不懂。宣武帝把邢绍的话告诉了崔仙，并说这个汉人不可亲近。崔仙很怀恨。邢绍向魏帝上奏，发诏令任用妻子的哥哥李伯伦为司徒祭酒。诏书已经发出，崔仙就起奏宣武帝，指责他专权独断，李伯伦的官职就作罢了。邢绍因此被疏远，后来受骠骑将军、西兖州刺史，在州中有善政，报警的鼓不响，官吏百姓的奸邪隐伏，手令的长短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定陶县距离州至50里，县令的妻子傍晚取人一斗酒一束干肉， 邢少连夜抓来县令，魏明就放走，责备他收受贿赂，泉州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在任期间都不经营产业，只是从南兖州买粟米到济阳去食用。邢少修缮冠宇，颇为壮丽，都为之题名有清风关、明月楼，而不扰公司，只是使用兵力。利明为他建立生祠，并刻碑颂德。等到离任，利明父老及老妇人都远远地追赶潘流，好奇不绝。到京城受中书令，旧的制度规定，生两个男孩的赏赐五只羊，不然就给十匹绢。仆夜崔仙上奏停止。邢少说，这个制度不宜轻易断绝。勾践以小小的越国，赏法规定生三个男孩的给乳母，何况以天下之大而断绝这条。舜把金藏于山中，不认为是匮乏，现在藏于百姓，又有什么损失？又按照旧例，都要审讯囚犯，取得战词，然后送交廷尉。邢少认为不可，就提议说，设官分职，各有职责，丞相不过问斗殴之事，余官不招弓箭手，难道能让施助兼任刀笔之役，家长侵占鸡犬之功？皇帝下诏都听从了。后来受太常卿兼中书监，代理国子祭酒。这时朝臣大多只守一职，兼领二官的很少。邢少一下子身居三职，都是文学之首，当时认为荣耀。前往晋阳路中，多次有甘露的祥瑞，朝臣都作甘露颂，尚书省下令让邢少写序。等到文宣帝驾崩，丧礼多有咨询，下令撰写哀册。后来受特进去世。邢少性情简约朴素，内行谨慎，兄弟亲戚之间被称为和睦，博览典籍，无不精通。晚年尤其注意五经、章句，探究其要旨，吉凶礼仪，公私咨询，质疑解惑，成为世间的指南。每当公卿会议，事情涉及典章制度，邢少提笔力成，引证广博。皇帝命令的朝章很快定稿，此旨宏大深远，独不当时。与基因人温子升同为文士之冠，世人称为温行。巨鹿人未收，虽然天才艳发，但年纪在二人之后，所以温子升死后才称行位。虽然名望与实权重，但不以才能地位傲视他人，洒脱简易，不修威仪，车服器用够用就行。有斋事不住，坐卧常在一间小屋，古耳之类有时放在梁上，客人来了取下来一起吃。天性质朴，特别安于一同，世人无论闲鱼都能倾心接待，对客有时解衣找狮子，同时畅谈。藏书很多，但不怎么校对，见别人校书笑着说，怎么这样愚蠢，天下书到死也读不完，怎么能再校对这些。每天想想悟书也是一种乐趣。七弟李继杰是才学之士，对邢少说，世间人多不聪明，想悟书怎么能得到？邢少说，如果想得不到，就不必读书。与妻子很疏远，从未在内室留宿，自称曾白天进内室被狗吠，说完就拍掌大笑。天性喜欢谈论欣赏，又不能闲居独处，公事归休常需宾客陪伴。侍奉寡嫂很谨慎，抚养孤儿侄子邢树慈爱特别深。在兖州时，有都城来的信说邢树生病，就担忧的废寝忘食，面色憔悴。等到他去世，世人为之伤心，虽然非常悲痛，竟不再哭，宾客吊胃，只是擦泪而已。其高尚的情操、通达的见识、开解之爱，自东门吴以来未有过的。有文集三十卷，流行于世。邢少的长子邢大宝有文才，庶子邢大德、邢大道几乎不识字。李崇，字继长，小名季伯，顿丘人，是文成元皇后的四兄李旦之子。14岁时被召拜为主文中散，袭爵陈留公，镇西大将军。孝文帝初年任荆州刺史，镇守上洛，皇帝下令征发秦州、陕州二州兵送李崇到治所。李崇推辞说，边地百姓不和，本来怨恨刺史，我奉诏代替，只需一宣诏旨就行了，不必劳烦发兵自卫，使人恐惧。孝文帝听从了，于是轻骑数十人驰到上洛，宣召安抚百姓，立即安定。边境守军俘获的旗人全部放还，南方人感其恩德， 送回荆州人口200余人。两国边境和睦，不再有烽火警报。在州四年，很有政绩。召回京城，赏赐封后，授兖州刺史。兖州旧时多劫道，李崇就在每村建一座楼，楼上悬一面鼓，盗贼出现的地方双锤乱击，四面各村听到鼓声都守住要路。顷刻之间声传百里，其中险要之处都设有埋伏，盗贼刚作案就被捉拿押送。各州设楼悬鼓是从李崇开始的，后来按立降爵为侯，改授安东将军。皇帝南征，诏令李崇为副手，与骠骑大将军、咸阳王元喜共同都督左翼诸军事。徐州投降的郭璐聚众造反，很多人响应。李崇派高平人捕冀州，假装犯罪逃亡，投奔郭璐。郭璐接纳了他，用为谋主。几个月后，捕冀州斩郭璐送来，贼众溃散。入朝任河南尹。后来皇帝南讨汉阳，李崇代理凉州刺史。敌人杨凌真派弟弟杨婆罗与儿子杨双率领步骑10000余人攻破五星，与齐朝勾结。皇帝诏令李崇为使持节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率军讨伐。李崇砍伐山林，分兵前进，出其不意，内外夹击，敌人都抛弃杨凌真散归，杨凌真兵力减少大半。李崇进据赤土。杨凌真又派堂弟率5000人屯守龙门，亲自率精锐10000据守旧峡。龙门以北数十里中，砍伐树木堵塞道路，旧峡的出口堆积大木，聚集累石，临崖而下，以抵抗官军。李崇就命统军慕容据率5000人从小路夜袭龙门，攻破。李崇亲自攻打杨凌真，杨凌真连战败走，被俘妻子儿女。李崇多设疑兵，袭取五星。齐朝凉州刺史殷广宗派参军郑由、王思考率众援救杨凌真，李崇大破之，并斩杨婆罗首级，杀1000余人，俘获郑由等人。杨凌真逃奔汉中。孝文帝在南阳看了奏表，大喜说：“使朕没有西顾之忧的，是李崇的功劳。”授凉州刺史，亲笔下诏说：“便可好好谋划经营，除去该除的，安抚该养的，公私所患全部铲除。”等到杨凌真又窃据白水，李崇击破他，杨凌真远逃。宣武帝初年，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兼骑兵尚书，转左卫将军、相州大中正。鲁阳蛮人刘北喜、鲁北燕等聚众反叛，各蛮族都响应，围逼胡杨。游击将军李辉先镇守北城，尽力防御。贼势很盛，皇帝诏令李崇为使持节，都督征蛮诸军事讨伐。蛮众数万，屯聚险要，以抵抗官军。李崇连战破之，斩鲁北燕等，迁徙10000余户到幽州、滨州等地。宣武帝追赏平定敌人之功，封魏昌县伯。东荆州的蛮人樊安在龙山聚集部众，建越称帝。梁武帝派兵接应他，诸位将领进攻不利，于是任命李崇为镇南将军，都督征蛮诸军事，率领步兵骑兵讨伐。李崇分派众将进攻贼寇营垒，接连作战取得胜利，活捉了樊安，进军讨伐西荆州，各蛮族全部投降。不久兼任侍中、东道大使，考核官员升降，以赏罚分明著称。出京任散骑常侍、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诏书说：“应对敌人，随机应变策略不止一种，救援左边攻击右边，如迅雷般均衡态势。如今渠山的贼寇长期盘踞，未能消灭，敌人狡诈，或许会搞诡计劫掠，应派精锐部队防备其不意。李崇可任都督淮南诸军事，坐镇显示威严，远运谋略。”延昌初年，加任侍中、车骑将军，都督江西诸军事。此前寿春县人苟泰有个3岁的儿子遇贼丢失，几年不知下落，后来发现在同县赵凤伯家。苟泰告状，双方都称是自己的儿子，并有邻居作证，郡县不能判决。李崇让两个父亲和儿子分别住在不同地方，关押几十天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的儿子患病，刚才已经暴死，可以出去奔丧哀哭。”苟泰听说，立即嚎啕大哭，悲痛不止。赵凤伯只是叹气，丝毫没有悲痛之意。李崇查之后，就把儿子还给苟泰，追究赵凤伯的欺诈罪状。 赵凤伯招认，说先前死了一个儿子，所以冒认。又定州流民谢庆斌兄弟因犯罪一同被流放到扬州，弟弟谢思安逃避劳役逃亡。谢庆斌害怕以后追查劳役责任，想注销户籍，于是认领城外一具死尸，谎称其弟被人杀害迎回殡葬。死尸很像谢思安，看到的人无法辨别。又有女巫杨氏自称能见鬼，诉说谢思安被害的痛苦饥渴的情形。谢庆斌又诬陷怀疑是同军士兵苏贤甫、李盖杀害，到州府诉讼。二人受不了酷刑，各自招认。案子将要判决，李崇怀疑而暂停，秘密派两个州内不认识的人假装从外地来，到谢庆斌家告诉说我们住在北州，最近有个人来投诉，夜里和他说话，怀疑他有异常，就盘问他，他说是逃兵役的流民，姓解名思安，当时要送官，他苦苦哀求说有哥哥庆斌现在扬州相国城内，嫂子姓徐，您若怜悯替我前去告知说明情况，家兄听说后一定重谢，现在先把我质押，如果去后找不到人再送官也不晚，所以前来找你说明这个意思。你打算出多少钱我们就放了你弟弟，如果不信可以随我们去看。谢庆斌怅然失色，请求他们稍等。此人详细报告了李崇，李崇逮捕谢庆斌审问，他招认了。再问李盖等人，他们说是屈打成招。几天之内，谢思安也被人绑送而来。李崇召女巫来看，鞭打100。李崇断案精细审慎，都是这类情况。当时有泉水从八公山顶涌出，寿春城中有鱼多次从地下涌出，野鸭成群飞入城中，与喜鹊争巢。五月，连续大雨13天，大水入城，房屋都被淹没。李崇和士兵停泊在城墙上，水势还在上涨，城船靠着女墙，城墙只差2板就要淹没。州府官员劝李崇放弃州城，退保北山。李崇说，我受国家重恩，愧守一方，淮南万里，系于我身，一旦动脚，百姓就会瓦解，扬州之地恐怕不再是国家所有。从前王尊慷慨，义气感动黄河，我岂能爱惜一身，愧对千年。只可怜这些市民无辜同死，可以让他们乘筏子到高处各自设法逃生，我一定要死守此城。当时周人裴炫等人接受梁朝授予的豫州刺史官职，趁大水谋图作乱，李崇都把他们击灭，又因洪水为灾请求治罪解任。诏书说下雨泛滥，这不是人力所能，怎能因此辞职。如今水退路通，公司恢复生产，便可修缮铠甲，积蓄粮食，修复城墙，抚慰市民，务必尽力实施安抚的策略。李崇又上表请求解除州职，不被允许。这时如果不是李崇，淮南就守不住了。李崇深沉有将略，宽厚善于驾驭部众，在州共10年，常养壮士数千人，寇贼侵犯边境，所向摧破，号称卧虎，贼人非常害怕他。梁武帝厌恶他久在淮南，多次设反间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宣武帝对他一向委任重用，梁朝无计可施，于是授予李崇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户郡公，诸子都封为县侯，想以此构陷李崇。李崇上表说明情况，宣武帝多次赐予喜书慰问勉励，赏赐珍宝异物，每年打5-6次，清静优待无人可比。梁武帝常常叹息，佩服宣武帝能任用李崇。孝明帝即位，褒奖赏赐一马。等到梁朝派其游击将军赵祖岳袭击占领西峡时，又修筑外城，逼迫迁移淮河沿岸百姓入城，又派两将昌邑之、王神念率水军逆淮而上，企图攻取寿春，田道龙侵犯边城，陆长平侵犯午门，胡兴茂侵犯开霍，扬州各处戍守都被贼寇逼迫。李崇分派诸将与之相持，秘密装备船舰200余艘，教习水战，等待朝廷军队。梁朝霍州司马田修等侵犯建安，李崇派统军李神击退他们，又命边城戍主邵申贤截击其退路，在汝水击败他们，俘斩3000余人。灵太后下喜书慰劳勉励。许昌县令兼角宁麻戍主陈平王勾结梁军，献出戍所归降。 李崇从秋天请求援军，表彰送到朝廷，诏令派镇南将军崔亮救援峡石，镇东将军萧宝寅在梁堰上游掘开淮河东流。朝廷因诸将不能互相策应，于是任命尚书李平兼右仆射持节节制各军。李崇派李神率斗舰百余艘沿淮河与李平、崔亮合攻峡石，李神水军攻克其东北外城，赵祖岳力尽，于是投降。朝廷嘉奖晋号骠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、刺史、都督不变。梁朝淮河堰坝未破，水势日益上涨。李崇于是在峡石树之间编船为桥，北面另建船楼十座，各高三丈，十步设置一犁，直到两岸，用木板装甲，四厢可开合，贼来则举起使用，不战则解下。又在楼船北面接连覆盖大船，东西横跨水面，防备贼船火伐。又在八公山东南另筑一城，以防大水，周人称其为魏昌城。李崇多次上表请求解除周职，前后十余次，孝明帝于是派元稚取代他。不久任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不变。出京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四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征召入朝任尚书左仆射，升尚书令，加侍中。李崇为官和厚，名于决断，但性好财货，聚敛无度。孝明帝、林太后曾驾临左藏库，王公、嫔妃、公主随从百余人，都让他们尽力背取布卷，随即赏赐，多的超过200匹，少的百余匹。只有长乐宫两手各持20匹卷出来，表示不异于众人而已，世人称赞他廉俭。李崇与张武王元荣因背负太多跌倒在地上，李崇伤了腰，元荣伤了脚。当时人为此编话说，陈留、张武伤腰折骨，贪人败类，会我明主。如如主阿那归侵犯边塞，下诏李崇以本官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。李崇在显阳殿辞行，身穿戎服，志气昂扬，当时69岁，体力如少年。孝明帝看着认为他雄壮，朝臣没有不称赞的。于是出塞3000余里，没追上贼寇而返回。李崇请求将六镇改为州，兵士编入户籍，太后不许。后来北镇人破落汉拔陵反叛，所在响应。征北将军林怀王元玉在五原大败，安北将军李叔仁随即在白道战败，贼众日益嚣张。下诏召集丞相、令、仆、尚书、侍中、黄门在显阳殿，说贼势蔓延，寇连横，朔、金陵在那边日夜忧虑惶恐，各位阴沉良策。吏部尚书袁修义认为须得重要人物镇守横、朔，总管那里的军队备防金汤。下诏说去年阿那归叛逆，派李崇北征，李崇于是长驱塞北，回师于关，这是一时的盛事。朕因李崇是国戚，声望隆重，气时应断，想再派李崇前往总督三军杨帆、横、朔，各位认为可否？仆射萧宝寅等说陛下此遣实合众望。于是下诏李崇以本官加使持节、开府、北讨大都督、辅军将军崔仙、镇军广阳王元申都受李崇节度。又下诏李崇之子光禄大夫李神鬼、贾平北将军随李崇北讨。李崇到五原，崔仙在白道以北大败，贼人于是合力进攻李崇。李崇与广阳王元申力战，多次打败贼众，相持到冬天，于是领兵返回平城。元申上表说李崇的长史祖营虚报功绩，盗没军资，李崇因此免去官爵，被征还，将后事交付元申。后来徐州刺史袁法僧以彭城叛降南方，当时任命安乐王元建为徐州刺史讨伐，被袁法僧打败，单骑逃回。于是下诏恢复李崇官爵，任徐州大都督，节度诸军事。恰逢李崇病重，于是以为将军安封王元延明代替，改任开府、相州刺史、侍中、将军、仪同不变。孝昌元年在任去世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武康，后又追赠太尉公，其余不变。长子李世哲性情轻率，供奉豪侈，年轻时经历征伐， 颇有将才，任三官别将讨伐群蛮，大破之。回京任鸿胪少卿，性情巧滑，善于事人，也靠贿赂升迁。高照、刘腾得势时都与之亲善，所以世人称他为李追。任相州刺史，斥逐百姓，迁徙佛寺，逼买其地，部内忧患。李崇北征之后，征召兼任太常卿，御史高道牧毁坏其住宅，上表其罪过。后任荆州刺史，赐爵魏国子。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。李世哲之弟李神鬼，小名清尊，继承父亲爵位陈留侯，多次出征，颇有将领气概。孝昌年间，林太后迎纵，分派心腹老父出外，暗中寻找美男子。李神鬼被使者推荐，宠誉世卿朝野，当时说被宠幸于帷幄，与郑衍并称，多次升任征东将军、五位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长领中书舍人。当时相州刺史安乐王元建据州反叛，下诏李神鬼与都督袁子雍等讨平，后在河阴遇害。建义初年，追赠侍中、司空公、相州刺史，谥号烈。李崇的堂弟李平，李平字云定，年少时有大度，长大后涉猎群书，喜好礼义，颇有文才。太和初年，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孝文帝对他礼遇很重，多次经历大丧，居丧以孝著称。后依立将爵，袭爵彭城公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庶子。李平请求自己治理一郡，孝文帝说，你还要以立世自恃吗？任长乐太守，政务清净，官吏百姓怀念他，征召代理河南尹，豪强权贵畏惧。宣武帝即位，任黄门郎、升司徒左长史，仍代理河南尹。不久正式任河南尹，长史不变。车驾将巡幸邺城，李平上表建祖，认为松都刚刚营建，洛邑开始建造，虽然时间跨过十年，根基未就，待人迁到洛阳，刚开始将要结束，资产耗尽于迁移，牛畜死于碾运。跋涉太行险阻，跨越艰险渡口，辛勤历尽，勉强到达京城。富者尚且损失大半，贫者可想而知。加上历年从征，无暇安居，自景明以来才得休息。务农者为积累一年之储，住世者才有几间之屋，无不尽力于衣禅，人人急于其物，实在应该安抚新人，劝其耕稼，使国家有九年之粮，家有水旱之备。如果再加上束缚，那么所费就多了，不被听从。下诏以本官代理相州事。宣武帝到邺城，亲临李平宅地，见到他的几个儿子。不久正式任襄州刺史。李平劝课农桑，修缮太学，选拔通儒充任博士，选五郡聪明者来教育。在讲堂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，亲自作赞。先前来的朝廷使者颇好侵扰，李平于是在客馆画吕胡伟、建薄冰图，并在下边注写颂文，以示警戒。征召入朝任度支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冀州刺史京兆王元瑜在信都反叛，任命李平为使持节，都督北讨诸军事，行冀州事，征讨元瑜。宣武帝到事前殿慰劳，并送李平出发，于是说，怎么料到今天会说到这件事，呜咽流泪。李平回答说，元瑜被上天迷乱了心，做出这种凶暴悖逆的事，陛下不认为我无武勇，把总督的重任委托给我，如果他到军门前叩头投降，就把他送交大理寺，如果不肯悔改等待被诛杀，那就击鼓进军，这不是陛下的事了。李平进军驻扎在泾县，各路大军集结，夜里突然有几千蛮兵袭击李平的前营，建设到李平的营帐里，李平安卧不动，不久就平定了。于是到达冀州城南十六里处，大败叛军，追击败兵到城门，于是包围了城池。元瑜和一百多骑兵突围逃走，李平派统军叔孙头追击，离信都八十里，擒获了元瑜。冀州平定，李平以元官兼任相州大中正。李平先前被尚书令高照、侍御史王显记恨，后来王显代替李平担任中尉，李平加授散骑常侍。王显弹劾李平在冀州隐瞒截留官府的俘虏， 高照又协助促成这件事，上奏免去李平官职。延昌初年，下诏恢复李平官爵，任命为定，即二州刺史。之前关于良民和贱民的诉讼，很多积压多年不能解决。李平上奏说，无论真假，一概以景明年间之前为界限，于是征讼平息。武川镇人饥荒，镇将任款请求借贷未被批准，擅自打开粮仓救济，有关部门用耗散官务的条款弹劾他，免去他的官爵。李平上奏说人款意在救济百姓，内心没有恶意，皇帝原谅了他，升任中书令，尚书如故。孝明帝初年，转任吏部尚书。李平高明强干，所到之处有声誉，只是性情急躁，成为拖累。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上奏申述李平平定冀州的功勋，林太后于是封他为武义郡公，赐监2500匹。先前梁朝派赵祖岳进逼寿春，镇南将军崔亮攻打他，没有攻克，又与李崇不和，下诏命李平以原官为使持节、镇军大将军，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，调度各路军队，东西各州将领一概听从他的指挥，如有违抗，以军法处置。下诏命李平的长子李蒋以通直郎身份随从，于是率领步兵骑兵2000人赶赴寿春，严令约束李崇、崔亮，让他们水陆并进，约定日期同时进攻。李崇、崔亮畏惧李平，没有人敢违抗，连续多日交战，击破梁军。安南将军崔延伯在下蔡修建浮桥，以阻挡梁军的援军。梁将王神念、昌义之等人不能前进救援，赵祖岳据守孤城等死。李平于是布置军队进攻，斩了赵祖岳，将首级送到洛阳。因功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李平回到京城，林太后在宣光殿接见他，赐给他金装刀一口。当时南徐州上表说，梁朝在淮水筑坝，每天成为祸患，下诏命公卿商议。李平认为不用动用军队，最终会自行毁坏。等到淮河大坝破毁，太后非常高兴，带领群臣入宴，命李平上前，孝明帝亲手赐给肩部100段。李平去世，留下一命薄葬。皇帝下诏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帛700匹。林太后在东堂为他举行哀悼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文烈公。李平自从在杜支任职，直到担任尚书仆射，日夜为公事操劳，孜孜不倦，共掌管机密10多年，有尽善去恶的名声。他所写的文章另有辑录。长子李蒋继承爵位。李蒋字尊穆，容貌魁梧，有当代的才能气度，曾任中书侍郎、吏部郎中，以本官兼尚书出任相州刺史。当初元插专权，李蒋被他亲近厚待，多次担任显要官职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削除李蒋的官爵。孝庄帝初年，任散骑常侍、河南尹。李蒋前后所任官职都以敏敏干练著称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元昊任命李蒋兼尚书右仆射，慰劳徐州。羽林军和城中百姓不接受元昊的命令，杀害了李蒋，将首级传送到洛阳。孝武帝初年，李蒋的旧部送邮到尚书申诉李蒋的冤情，下诏追赠冀州刺史，儿子李构继承爵位。李构字祖基，年轻时以正直著称，继承爵位武义郡公。北齐天宝初年，降爵为县侯，官至太府卿，追赠吏部尚书。李构早年有名望声誉，历任亲贵显要的官职，常以正道自持，很受名流推重。儿子李丕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尚书祠部郎中。李丕的弟弟李克任通直散骑常侍。李蒋的弟弟李协，李协字乾和，从小有风度神采。赵俊李骚曾经到元插门下见到李协，回去对他父亲袁忠说，在领军门下见到一个神人。袁忠说，一定是李协。一问果然，继承父亲的先爵位彭城侯。文章辩论被当时人称颂，历任中书侍郎。天平末年，东魏想与梁朝和好，朝廷商议打算让崔琰担任正史。崔琰说，文才与见识，我崔琰不推许李协。口头应对，李协却大大超过。 于是任命李协兼散骑常侍，卢元明兼吏部郎，李业兴兼通直散骑常侍出使梁朝。梁武帝派朱毅观察使者，朱毅称赞李协、卢元明的才能。李协等人夜见，等出来时，梁武帝目送他们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朕今天遇到了劲敌，你们常说北方没有人才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对朱毅说：“超过了您所说的。”当时腋下谈论风流人物，以李协以及陇西李神俊、范阳卢元明、北海王元景、弘农杨尊彦、清河崔善为首。当初通使梁国精选使者，李神俊地位已经很高，所以李协等五人相继前往，而杨尊彦途中生病返回，最终未能成行。自从南北通好，务求用才俊互相夸耀，奉命出使接待宾客，一定要选进一时的优秀人选，没有才能门第的人不能参与。梁朝使者每次到来，腋下都为之轰动，权贵子弟盛装聚集观看，礼物赠送优厚，馆舍门前如同市场。宴请之日，奇闻相递，高澄派身边的人窥探，接待官员没有一句话取胜，文襄帝就为之拍手。北魏使者到梁朝，也像梁朝使者到北魏一样，梁武帝亲自与他们交谈，非常喜爱敬重。李协出使返回后，升任秘书监，在大司农任上去世。李协身材矮小，有六指，因脖子上有瘤而昂头，因腿跛而缓步，因口吃而慢语，人们说李协善于利用三种缺陷。有文集十多卷。李协的长子李岳，字祖仁，官至中散大夫，性格醇厚至极，居丧期间未曾让婢女从面前经过，思念双亲，说话就流泪。李岳的弟弟李树，方正儒雅好学，很有家风，历任尚书郎、司徒院，以清正善变之名，曾代理接待宾客的官员，接待梁朝客人，梁朝客人徐陵非常赞叹欣赏。李树生来是天烟，不能生育，崔慎调侃他说：“教你弟弟种胡子，用锥子变刺做孔，插上马尾。”李树说：“先把这种方法回施给您的家族，化眉有效，然后再种须。”世人传说崔慎家族有恶疾，把滹沱河作为目的，所以李树说到这些。邢子才在一旁大笑。李树被任命为临漳令。魏书编成后，李树与卢斐、王松年等人争讼其不公。魏收在《王惠龙传》中写王惠龙自称太原人，又写了王琼不好的事，把卢同附在《卢玄传》中，说李平是陈留人，家族贫贱，所以卢斐等人喧哗诉讼，对杨英说魏收应该被诛杀。杨英袒护帮助魏收，于是禀告齐文宣帝，李树等人都被剃头鞭打200，李树死在临漳狱中。李树的哥哥李岳悲痛不已，终身不经过临漳县门。李树的妻子是袁罗的女儿。李树死后，李岳让妻子陪他睡觉。过了5年，袁氏改嫁给赵启。曾经梦见李树对自己说：“我福薄，投胎到刘家做女儿，明天早晨当出生，那家很穷，恐怕不能养活我。夫妻就恩，所以来告诉你，你应该去把我讨来收养。”刘家在七地方十字艰难，向东进入穷巷就是。袁氏没有答应，李树说：“你似乎害怕赵公的意思，我自己去对他说。”于是赵启也做了同样的梦。赵启醒来问妻子，所说相符，于是拿着钱帛亲自前去寻找刘家，如同梦里所见找到了，收养了这个女孩，养大后嫁了出去。李树的弟弟李卫年轻时清秀，有胸怀伦理，涉猎史传，兼作文章，兄弟都崇尚风流，长居广袖，举止从容很美，但颇涉书放，只有李卫能自持公正处理事务，很有当时声誉。因兄长李树的事牵连，被流放平州，后来返回，官至尚书左中兵郎中，又担任出使陈朝的副使。江南因为他父亲曾经奉命出使，很敬重他，后来在秘书城任上去世，事有痛惜。李卫的弟弟李若聪明敏捷，很能继承家业，封度辞令，在腋下有声名。因兄长李树的事被流放临海，前明初年被追回，后来兼散骑常侍，很受亲近，家仪同三司。李若性格滑稽，善于朗诵，多次奉旨咏诗，并让他讲述外界世事的可笑可乐之事，凡所谈论大多符合皇帝的意志。 曾在省中进退模仿奏事的姿态，何世开听说后上奏了皇帝。皇帝经常戏弄他。武成帝因为胡律金是旧臣年老，每次上朝赐他乘洋车上殿。胡律金曾派人送奏章，李若担任舍人，误奏说在宫阙下，武成帝下诏让洋车出来。李若重新思考，知道胡律金没到，私下说洋车路车去接谁。皇帝听说也笑着不责备。皇帝又在后园讲武，让李若扮演吴江，皇后都出来，引李若到前面观看他的进退动作。事情结束，派人向他致谢，后加赏赐。韩长鸾等人记恨厌恶他，暗中罗织他的短处，李若因此被免官。不久下诏恢复原官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在秦王府咨议任上去世。李协的弟弟李雍，字修睦，幼年俊逸爽朗，有超逸之才，担任高阳王元雍的友，所交游的都是年长两辈的俊秀之士。去世后追赠洛州刺史，谥号文。史论说郭作才干敏捷扎实，有处理事务的长处。孝文帝经营之初，独在勤劳之地，居官任职可以称数。张仪风骨刚正，有王室大臣的气概，奉命持节，名声显著，都是卫士有才能的大臣，遭遇时运有命，两人都遇上世乱，可悲啊。燕之、钱威可以说是亡而不绝。邢鸾以文武才略，担当军国重任，在内参与机要，在外担负御敌之任，真是经世之才啊。子才、邢少年少有盛名，震动京城，文章宗师，学问渊府，独秀当时，举止必任真诚，性情不是智巧，通达简易，罕见此人，足为一代楷模。到揭露崔琰的诽谤之言，抓住侯景的奸细，古人称孟轲为勇，在文简公、邢鸾身上看到了。只是曾批评崔仙颇为损害德行，阮籍不曾品评人物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李崇风度品质英武凝重，毅然挺拔，担当将相重任，声望高居朝野。李平以高明干略，效职于当时，出仕任官，功名显著，是赞礼事务之才。李协风流文辩，大概是众望所归。